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Hey John，我们谈到在这华人当中，其实一直很关切的这个孩子独立，可是其实可能是父母放手这个议题。那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比较小的家庭， 我自己从小我就没有看过我的阿公阿嬷，但是我知道你们周氏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而且整个家族的关系很紧密，每年家族会都上百个人聚在一起。那我想你对这个事情应该体会是更深的，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在家族当中，当然我觉得我 就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经历。那这个互动其实是坦白讲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父母亲他们聊到这个议题哦。因为 在有一次我们家族一起在用餐的时候，就是特别谈到一个，就是说当孩子长大之后，当父母年纪老迈的时候，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生活。那当然其中一个长辈就说，他觉得应该是三代要同堂，意思说住在一起，这个他对于住在一起，甚至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他当他的解释就是说，在圣里面都看待这个 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 的神嘛。其实他们在分享在聊的时候，那我们都是晚辈嘛，其实我们就是坐在那边听。那很有趣的是那一天突然我爸妈，我妈，特别是我妈妈就跳出来，她就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是现在的世代，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世代哦。”其实，她就特别提到，因为现在我父亲也82岁哦，那妈妈也差不多76、77，那所以他们在一个季节当中，他们现在两个人自己住，那她就说：“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就是孩子他们现在有他们自己的家庭，那哥哥去年也生了他的孩子嘛，50岁生孩子哦。所以等于说我们当时他就说，他就说其实我都给他们的空间。那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所以我就给他们的一个空间。那其实我就是跟哥哥他就表达是他跟我父亲就是好好过他们的生活。那如果在他们还现在健康可以允许的状态当中，他们就是自己住。那如果真的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是困难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讲，她说我也都想，我已经都想过，而且也想通了，就是那我就会请看护，就是她的逻辑就是说，我不想要影响他们的生活啊，那我也准备好，她说我其实不管是从资源的角度，我也准备好，我就请看护。那如果真的到后来发生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困难的话，她说我连下一步都想好了，那我就在想说什么下一步，她就想说，那我就会去住所谓的养老院或者是疗养院哦，就是他的意思说我就是
照护机构
啊，或者这种现在也不是流行什么养生长照啊，养生村啊。那天当他讲说，我其实非常，我跟雅文坐在那边听，我们是非常 shock， 因为这不是我们有谈过的，
是
或者是说那这种谈法其实也都会蛮敏感的，因为我们华人的这种孝道啊，或者是很多这些的需要，其实当我们听完之后，你知道我自己里面我也有一些蛮复杂的情绪哦。那你说我会排斥跟父母亲住，其实在这个季节等于说我已经结婚18年了，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刚刚结婚的新婚的这种新人，我们都会建议说其实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一个离开，很重要的就是要从住上面离开，建立自己的家，然后在这个家的当中，你们培养两个人的一个节奏跟一个文化，营造你们自己的一个家的氛围。那当我们自己已经走过18年这样的一个离开，也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家的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节奏一个步调，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完全不会排斥可以跟父母亲一起住啊。那可能我妈妈还会排斥啦，因为可能我妈妈有她的智慧哦，因为她可能觉得可能觉得我只要一跟，有的时候真的你知道我一回家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弄我的不成熟的我就全部都出来了，他可能是我妈受不了，但是我觉得他其实
非常敞开
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表达当中，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健康跟独立的一个，而且那个独立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他不是一种已经看破了或者是一种无奈，也不是一种，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跟这样的一个距离其实是很健康的。 然后成为彼此的祝福。其实他一直在表达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家庭跟孙子们的祝福而不是一种压力。那我觉得当然我要再讲，这是他们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家庭跟家族的里面。
是，不过说真的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但是说真的过去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羡慕周牧师周师母跟你们之间的互动。我真的觉得不只是他们的侍奉非常令人羡慕，我是看到他栽培你跟训光牧师，然后你们都走上服事的道路，还有他跟你们之间的互动，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事实上你们住得很近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其实住得很近。其实说真的周牧师周师母到你哥哥家或者到你家的距离都是十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
对，
而且事实上很一直以来你的孩子就一直保持着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住在爷爷奶奶家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太大，就是现在我怕我爸妈睡不好。
对，但是蛮长一段时间，就是你们都会在一起吃饭，然后是非常亲近，可是也各自保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们很孝顺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也非常非常的为你们设想。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羡慕的。那其实回头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他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放手，对很多父母亲来说学习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那因为很多的孩子其实想到这个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放手，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想，有些孩子是很难过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当爸爸妈妈这么牵挂我，是不是我很不孝顺，是不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放心。其实我觉得从孩子的角度想，很多父母亲可能 我们常常我们需要站在父母亲的角度想，其实父母亲有些时候也站在孩子的角度想。其实那个孩子想说，我如果已经三十岁四十岁我还没有办法让爸爸妈妈放心，其实我真的很不孝，我还要让他们这样为我操劳，我还要让他们这样为我忙碌，其实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很难过。 那其实我觉得孩子有些时候那个孩子的独立，我们的独立已经不是到了那种青春期就是要表达自我的那种独立，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独立是希望我们有能力不只照顾自己，而且能够成为父母亲的祝福。所以其实当孩子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 take care 我们的爸爸妈妈，但当我们的爸爸妈妈一直没有接受我们的照顾，反过来是我们的父母亲一直照顾我们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这种心疼的感觉，会有这种很心酸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 我自己也想这样，像 我 去看我妈妈的时候，那我你知道我们就因为前阵子不是都买不到蛋嘛，就是说都买不到蛋，然后我妈妈就拿了一袋蛋给我，就是 我妈妈不知道去哪里。那我就想一件事情，说我那天回去拿的那个蛋的时候，一方面感觉到妈妈很爱我，可一方面我也觉得我心中也有这种很纠结的感觉。所以我可以想象你听到 周师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面那种各种的感觉，就是我拿那一袋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快要掉眼泪，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妈妈的母爱，一方面是觉得说你看妈妈到现在为止都还在担心我没有吃到蛋。有些时候爸爸妈妈把它过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变得更美，每一次我们相聚的时光就会变得更好。有些时候与其这个也是，其实你有一次你跟我讲的概念，就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跟我讲，就是说有些人很排斥说去找帮手，或者是有保姆啊，或者是有任何的外力，就是觉得说他一定要亲力亲为在照顾孩子，他一定要亲力亲为帮他把屎把尿每一个部分都要自己做。那你当时你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与其在那边弄很多的这个把屎把尿，要弄得最后整个脾气暴躁，然后就跟孩子相处没有那个 quality， 倒不如有些人有些专业的帮助，以至于你在跟孩子陪伴的时候其实能够把最好的给他。那话说回来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年长的父母亲跟你已经成年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到底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生活中充满了摩擦来的好，还是其实彼此都有一点的距离，可是每一次相聚的时候都非常的美，都非常的珍惜。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讲的节目，那其中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演讲的一个视频，就传了很多地方去。那有一次我看到这个一段，我就觉得他讲这段话，我就把它记下来。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父母小的时候得为他们的父母活，他们要好好的学习，就是他们在为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是为了父母活。等他长大的时候呢，开始工作又要为孩子活，好不容易老了退休攒了点钱，又得为孙子孙女活。好，这个是大陆很多的现状是这样子。”他说：“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累啊？孩子的成长让他自己自由自在的成长，你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很多时候，你们过好了自己的生活，还怕孩子不能从你身上学到东西吗？我们都说要常回家看看，但对我们那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变得更好而活的父母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常出去逛逛，要学会精致的生活，做好自己就行了。”那我觉得他其实说这里面讲说，如果你把自己过好，还怕孩子学不到东西吗？他们会从你怎么样经营生活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与其父母亲是一个很消极的，只能够说我好希望孩子来回来多回来看我，多回来看我，其实父母亲也可以多出去逛逛，多出去逛逛。其实我觉得父母亲需要看意识到一件事情，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能力可以过好的生活，你可以有能力去创造好的生活。
坦白讲，其实那个核心的问题也都回到到底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孩子别人的眼光，或者是我孩子是否是孝顺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孝顺？我们都知道孝道很重要啊，我们也知道圣经上教导我们要孝顺，可是这个孝道跟孝顺如果一不小心，其实在关系当中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情绪勒索跟操控的一种方式。因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东西，其实我们很期待孩子多做一点什么。那个多做一点什么，它可以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什么，也可以是一个我们觉得孩子是做得不够好的一个什么。其实特别是在这样的跟不管是跟父母亲或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样在不同的季节能够健康，我觉得那个核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真正生命的满足感跟安全感是建构在基督的身上。意思是说，今天孩子跟我们的互动不能够决定我的心情，孩子的成功与否也不能够证明我父母的价值。不管随时随在，我们都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所说的。今天不管孩子是在八十把尿的阶段，或者是说孩子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是他们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其实 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如果我们生命是有基督的，我们生命一定是满足的。需要亲力亲为我们就亲力亲为，需要八十把尿就八十把尿，需要看护就需要看护，需要不就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怎么样真的进到自由的里面。我也不希望我刚才表达的好像周师母我们家他们所做的一些选择或者是一些想法就一定绝对是什么或者绝对不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绝对是什么不绝对不是什么，因为有很多
共享观点，所以我们是在分享，
因为有很多的处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的环境是需要跟父母亲一起住的，有些环境是那比如说他父母可能其中因为现在失智症又是这么的普遍的，很多的有太多太多的这些的的考量，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定是绝对好，但是一个绝对的关键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安全感跟价值感。因着基督的爱，所以我可以爱我自己，所以我不是等别人来肯定我的价值，别人来回应我，而是我不管是做一个年轻的父母亲或者是一个年长的父母亲，其实我的安全感价值感没有改变过。作为一个年轻的儿女或者是一个年长的儿女，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跟父母亲的界限跟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先爱我自己再来爱我的父母亲，怎么样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先经历到这一份爱，以至于我给予父母亲的爱其实不是一个破碎的爱，不是一个有压力的爱，不是一个残缺的爱，而是在一个神丰满的爱的里面，这个爱已经先爱我了，然后我再去回应父母亲的需要。父母亲也是一样，在一个被神丰满的爱被满足之后再去回应我的孩子，以至于孩子在他的一些的历程当中可能他会经历旷野，可能他会走一些所谓的 所谓我们为他们预备的那种我们期待的路，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会气馁，我也不会失望，我相信他们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的安全感其实不是来自于他要做我期待他做的事，或者是照着我给他的人生的计划跟道路走。因为其实你真的发现哦，通常都是在学业跟事业上面，其实父母亲跟孩子会碰到很大的冲突，或者是说在选科系，在考量很多人生的未来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其实碰撞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
那这样，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分享这个部分。其实说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探讨孩子的独立跟父母的放手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也只是在分享一个观点，嗯，因为这是共享观点，我们在分享一个观点，我们很谦卑的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那说真的，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它不同的处境，那这个独立跟放手本来也不是一个公式，你没办法套一个公式说我就是这么做就对了，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有不同的应用的状况。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学习放手其实到最后是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因为其实当我们把孩子所有事情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担子。那圣经上这样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安息。其实到一个阶段，这个担子当他在我们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我们扛得起的担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在一个很强健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担子一直扛到，好像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在扛这个担子，有到某一个时间点，对我们来说，其实那已经是一个不容易负荷的担子了。就像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我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工作状态，那样子的投入，那样长时间的，那样高强度高压力的投入。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父母亲再爱我们的孩子，可是其实这个当中可能这个担子已经是我们不容易扛下来的。那耶稣也这样讲，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他的轭是容易的。我相信在主的里面的这个教养这条路成为父母亲是我们一生的责任能够爱孩子是我们一生都爱孩子，但是这个担子让我们去扛主的担子，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他是主的孩子。有些时候说真的，我们再怎么去引导他们，我们所看的我们所知道的可能也不是全部的。你知道科技的发展已经让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的事情，好，我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学习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我们说主你亲自的来引导我孩子的人生。那很多时候说真的我的父母亲我特别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我的父亲是属于这样子，他常常就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如果是孝顺，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好，那你就是反正你就要照我这样做。如果不这么做，你就是不孝顺。好，那可是说真的，我回头来看，我要觉得说，我爸爸跟我讲的某些事情，其实到最后不太行得通了、不太行得通。就是说，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的某些说你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到最后发现说那个行业其实正在萎缩当中，正在衰退当中。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感谢说，其实父母亲他当然他说这个事情绝对是出于爱，绝对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可是说真的，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天父，天父是最能够照顾我们的。我看过我知道有一个亲子专家写了一本书，他就写说相伴不相伴。那这个书名呢，他就说相伴，第一个伴是陪伴的伴，第二个伴是羁绊。那其实就是我们跟孩子关系不就是希望这样子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但不是成为孩子的羁绊。我们不是希望，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不要让孩子失了志气。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管教他，我们需要教导他，我们需要教导正确的事情。但有些时候我们要留意，不要让孩子失去了志气，不要让孩子过度的依赖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能够做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父母亲，我们看到像摩西的母亲约基别，那摩西的母亲显然当然也是因为大环境，他不得不放手，所以他必须要把他放在 这个编织好的箱子里面，然后呢让它流出去，对不对？就是说他必须，当然他的心中还是有这样牵挂，所以叫姐姐去看着，但是你要知道他必须要放手，大环境让他必须要对摩西放手。我们也看到像哈拿这样的母亲，他就是把这个孩子放在圣殿的里面，他放手把他交给神。我们也看到像施洗约翰的母亲，好，伊丽莎白这样子的，他这么放手让他的孩子在旷野里面成长，以至于他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灵强健的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们始终就是没有办法放手，譬如说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对不对？他怎么都没有办法放手，就来跟耶稣说，其实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孩子都已经有他们，一定是已经都已经当渔夫了。可是
你就差点会觉得雅各跟这个雅各跟约翰的妈妈应该是华人吧？
就是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在右边，对不对？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或者说像利百加这样的母亲，嗯，这样的母亲就是觉得说，哎，他就是有这么偏心，然后呢？其实弄得最后两个孩子大吵起来，对不对？就是我们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父母，那难道有任何一个父母亲是不是爱吗？其实这里面都是爱、都是爱。但是我就求主要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界限。求主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使他学会独立，而我们自己能够开心，我们不会扛着我们自己扛不动的担子。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有神的爱在我们这个亲子的关系当中互相陪伴，但不是成为彼此的羁绊，让孩子能够交在天父的手中，因为知道他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父的孩子。孩子不管多大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当孩子成年之后，我们都要学习放手，因为始终把孩子扛在我们的肩上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负荷。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扛得起这个负担，但当孩子成年之后，很可能我们已经慢慢的没有办法再承担这个负担。但不要忘记圣经上这么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就要使我们得到安息。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我们的孩子，更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知道怎么样子引导我们的孩子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试着把我们的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中，享受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也祝福你跟成年的孩子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你也享受你的生活过得充实美满的人生。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